其实今天的题目呢也是教会就是在这一年的所安排的所编排的一些的主题，特别是希望一年呢是提到关于爱的问题，所以头那三月我们都希望能够强调一个活出爱，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都是今天安排了一个题目是比较严肃的题目，我觉得比较严肃的就是是关于管教。今天的题目就是管教和爱。当然一提起管教，其实我们管教人的人就 OK 的，没什么所谓的，但被管教的人就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都说我爱你我先管教你，所以教会有些的规矩，你做错事我们有些事要惩罚，是爱你的，甚至我们可能是做错一些事，我们要做一些的 要去到不同去到一些惩教处里面 去到入到去，都是为了爱。但是被惩教的人被管教的人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其实 在我们同心学院，我们今年呢极有可能有一个新的可能性，我要强调一个可能性，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是给我们同福圣经学院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跟惩教处在这里商讨着，会不会将同福圣经学院的课程呢是入到去惩教处，给在囚人士可以去有系统的来到读我们的同福圣经学院。我们已经交了我们的建议书给了惩教处的官员，他们在这里看我们的建议书，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真的我们的课程可以入到去惩教处。而当然我们入到去之后，我们都明白里面的在囚人士他们可能在经济上面可能都未必乐意或者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付出这些金钱去读这些课程，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特别的project 里面，如果真的成事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大概要200,000的奉献的，只是这个时工，我希望能够帮到一些在囚人士未来5年来到读我们的圣经学院。不过我现在不呼吁着，因为我们 未知道成不成事，所以为我们祈祷，如果真的成事，我们是全香港第一间的圣经学院，有这个机会能够将一个学位是带到去给在囚人士。所以祈求天父都继续给我们在一个新的概念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接触的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管教，我深信每一个管教被管教的人一定不一定觉得 是很开心，这个也都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当我自己去思考一个似乎这么严肃的问题，但是跟爱有关系的时候，我就想起希伯来书第12章由第5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读一读，看看神怎样去提醒我们关于管教这个题目。我们一起诵读，准备1、2、3。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什么？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很明显这个看到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是有责任去管教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 而同样神他自己也都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爸爸，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当然现在在所谓的男女平等很多的一个观念底下，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不是在天上的妈妈呢？但是我觉得在旧约在圣经里面的爸爸的观念呢，其实都是讲一个父母的观念。所以换言之，其实父母管教仔女的责任也都是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权柄去管教我们的儿女，而同样我们的天上的爸爸也都有这个权柄来到管教他自己的儿子。那当然我们怎样透过这段圣经看到管教和爱的关系，那我想我们从四方面去思考。第一，我先看回这个原因，为什么会有管教的。那圣经那里讲，他说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他说你们千万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这个不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就是他吩咐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当主的管教是没有道。如果说得比较俗一点，我们不要当他没有道，每一个神的管教，主的管教一定有它的作用，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希望能够纠正我们。这个管教的字是包括纠正、包括责备、包括惩罚。所以在犹太人的习惯当中，父亲的权柄其实是很大的，它是有权真的去责罚、去教导、去惩罚他们的仔女。所以换言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真正管教的原因，为什么有爱呢？因为管教的本身是希望纠正我们一些错误，然后走回去一条正路。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个理直气壮的人，我们希望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能够堂堂正正做回一个，就算不要说神仙，就算这个社会对我们觉得的认可的人。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观念，行在善的里面，行在正的里面，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时管教就因为神看到我们，或者我们父母看到我们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的，所以他会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纠正我们的错误，走回一条正确的路。所以管教的原因是一个纠正，有时会有责罚，但是他怎样责罚呢？所以第二就是管教的方式。如果我们看这里的管教方式，我们有些觉得不是吧，我们的神这么恶的，他会鞭打我们，是不是？我想起一想起鞭打呢，我们就想起什么呢？想起体罚，是不是？喂，现在香港不准体罚的，学校不可以体罚的。其实十年前我和师母去美国讲道的时候，我们第一堂讲道，我们讲关于管教，喂，关于体罚两个字，弟兄姊妹即刻跟我们讲，你以后不要再放这个 PowerPoint 管有体罚两个字，因为美国的后生仔是可以告爸爸妈妈体罚的，知不知道？可以告的，即刻要放低。那究竟圣经里边是不是强调体罚呢？你发觉这里鞭打，是不是在旧约里边神用他的杖、用他的杆来要打？当然我想回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学校是可以体罚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读小学三年班开始学校就有体罚。那为什么三年班开始呢？就因为我三年班是插班去了一间学校。那为什么会插班去一间学校？就因为我读讲小学一年班、二年班，跟着那间学校执着粒没有三年班读，于是被迫我们要插班。当然我们要插班，当然你插班呢，在那个年代插班呢，当然插一些不出名的学校，即是一间没人读的小学，是一间全新的小学。当然我这间小学是全新的，在荃湾，是根本没人认识这间小学，不过就是因为他收我，就这样了，就入去读三年班。是一间天主教学校，个校长和那些老师呢是很严的，严到是可以在当时如果是可以用间尺来打的，知不知道？咁啊，如果你英文揭错书打咧，我都觉得 OK 啊，系咪？佢话 page 75，你揭到去25页，咁啊，突然打啦，系咪啫？咁啊，咁但系我觉得最唔忿气嘅有一样嘢就都打，上体育堂都打。 他说你跑得太慢，打是不是他？到现在我都开始拗头，为什么我跑得慢一点都要打，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是那时不是很 make sense 的，但是那时候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是容许，当然不是很大力的，大家放心，不是很大力，不过我觉得看法未必一定有效，他打击我们都是这么矮，是不是？但是反而去到六年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的惩罚是校长的惩罚，就因为我们全班一起出猫，即是你知出猫不要自己出，自己出很蠢的嘛，即是全班一起出，如果捉到就全班一起罚，即是 OK 的嘛，即是全班一起出猫。但是居然那次校长走入我们这一班的班房，没有打我们，因为全班不知道怎么打，即是全班是不是？但是他在黑板里面写几个字，这几个字到我今天都没办法忘记这几个字，还有当时校长的景象，校长的样子，他写了静坐思己过，然后喊住走，校长喊住走，平时打到我飞起的校长喊住走，因为挺感动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时喊是挺好的，知道吗？眼泪是很 powerful 的。自此我们全班都生性，结果因为我们那一届去考升中试，差不多90%+都考到入中学，自此我们这间名不经传的小学在荃湾就变成名校，知不知道？但打了四年。那弟兄姊妹有时回望，是不是真的圣经强调睇佛呢？我成日都谂呢个问题，所以我特登去尝试去研究喺个鞭打呢个字，即系虽然唔同嘅解经家当然有唔同嘅讲法，但系我觉得反而我睇完唔同嘅教导嘅里边嘅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圣经里边嘅所谓好似系睇佛嘅观点当中，其实真系唔一定系睇佛，而系咩呢？而系一啲嘅惩罚，系让你能够一生记住。这个鞭打这个校长，他没有鞭打我们，他最后一次自此之后没有打过我们，但是因为那几个字，因为那些眼泪，让我们整班真的很备心的读书。其实我们那班都算挺聪明，读了半年书就考到中学，是即是三年没读过书，三四年没读过书，到六年班就哎去吧，这样结果差不多90%+考到入中学，在当时来说是没有可能的情况。但是这个校长，我小学毕业了差不多25年毕业之后，有一天他在太子道见到我，我认识他，当然我认识他，是不是？即是他打了那么多年不认识他，是不是？他一见到我，他说何之敌，哇，吓到我真的，即是知不知道？唔通我真的50年不变，是不是？你知道通常校长记得学生，一是最曳，一是就咩最乖，是不是？咁大家觉得我最曳最乖，你哋决定，是不是？所以你发觉冇可能嘅事，管教嘅方式冇错，有时系严厉，但呢个严厉咧，我觉得圣经里边唔一定系鞭打，但系呢个严厉系让我哋记得，啊，原来这个过程里面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我的人生不是活在昔日那种的人生的当中。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不一定 是体罚，而是一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令到我们能够永远记得。所以到今天我都真的不会忘记那几个黑板那几个字，那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的时候，我们佛楼堂嘛，佛楼堂他写这几个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的管教，其实透过这个校长，我看到他那份爱。我们只是十二三岁，一个修女，她终身在教育，她90多岁才离开世界，我都有去修道院探过她，她离世之前。当时她都不记得我，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她已经忘记了一些东西，因为她可能已经是老人痴呆症，不记得了，个个都不记得了。但是上帝他使用了他人生的过程里面，去帮助我们这班人能够去成长，透过他的管教。而同样上帝的管教一样， 所以当上帝有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即刻打退堂鼓，搞错上帝，你是不是真的，我怎会这样的，你没有的，这样啱嘅，我哋未必开心。不过我哋咁啊咁，可能呢个管教正正系带出咗上帝对我哋嘅爱。点解咧？点解就因为管教嘅对象。嗱，呢个圣经我都好清楚，管教嘅对象第五节已经讲啊，我儿。去到第七节，佢话今日我管教你，系因为待你哋如同自己嘅仔啊！大家明白我意思啊？他说我待你们如同待儿子，这个儿子是一个众数，就是说神爱我们是一个众数，每一个在神里面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所以今天你隔壁那个也都是神的儿女，你跟隔壁说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身份，这个是众数，这个众数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每一个在神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但是去到后面，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个儿子就变成单数，即是意思呢，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我们的天上的爸爸去管教我们，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即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情况底下需要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有儿子的身份。当然我做父母知道，我做个父母就是见到人家的仔女很顽皮，他觉得很顽皮，我们说、啊、他真的很活泼，是不是，不是我的仔，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仔顽皮坐低，是不是、啊、即很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因为他是我的仔，那个不是我的仔，是不是，人家顽皮就觉得人家活泼，自己的仔行多几步，行几多几次起身就说他坐低，就说他那些什么那些什么现在有很多症状，是不是，啊、你知道啊，你知道啊，即系唔关我事啊，即系你知道啊，即系我听人哋嘅仔就系咁样，就活泼，我哋嘅仔就系变咗系乜咁啊，即系好得意嘅。神因为要管教我哋，你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我哋呢个身份，呢、这个身份系神儿子嘅身份，我哋今日系神嘅儿子身份，以致到我哋每一个神嘅儿子都有机会被神所管教。喺我哋过程里边，我感谢我嘅天父。让我能够纵然我信耶稣去到大学先信耶稣，但是由小学这个修女她所做的事，每个老师做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阶段或者每一个过程，让我能够今天成为一个可以在这个地上活得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修女二十几年之后见到我，她说你现在做了什么啊，她还问我这个问题，我说现在做紧牧师，他说好，真的好啊，做紧神的工作。你想想，即是他都体会到今天我们能够做神的工作是神自己一个很大的恩典。那弟兄姊妹，管教的对象就是儿子。今天我们有儿子的身份，以至到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他的心就想我们走回一条正路。所以去到最尾就是结果，管教的结果。第十一节我们读一读这节圣经，我再读一节，准备一二三。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很明显管教不开心，我哋教会都有所谓管教嘅规则嘅，知唔知啊？我哋有 discipline code， 我哋有嘅教会系咪啫？咁当然被管教嘅时候，我哋就话：哇，搞错啊！教会都冇爱心嘅，嗱，我哋好容易讲系咪啫？教会都冇爱心啊！即系我哋曾经，即系我哋都话十五分钟唔可以入嚟嘅，即系要去翻下一堂崇拜嘅。咁啊，好多弟兄姊妹初初都会讲啊：喂，点解教会而家咁冇爱心噶？迟十五分钟咧，我今日嚟翻嚟崇拜已经俾面你，而家仲唔放入嚟系咪？即系。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話，喂，遲到十五分鐘，梗係冇愛心啦。跟住好多藉口嘅，唔係藉口，唔好咁講，好多原因㗎。即係好多原因就係話，我今日帶個新朋友嘅，佢遲到唔係我遲到，你都唔放佢，以後佢唔翻教會嘅。嗱，好，我哋好多呢啲原因。咁但係每一個教會，我哋希望能夠有啲嘅要求，有啲嘅規矩。但係呢個規矩其實係俾我哋有機會能夠翻嚟教會，我哋真真正正嘅心態係乜嘢？ 弟兄姊妹，管教被管教真的不开心的，怎会开心啫？系咪即系嚟唔到十点半要去十二点？搞错咁啊！依个紧张堂去边度啊？不过而家好在又可以睇发展啊！即系咁，我哋好多嘅原因，但系呢度好得意，系唔开心。不过佢讲咗句说话，佢话当我哋真系经过之后，就会结出平安嘅果子，就系义。有咩意思咧？呢度唔系话结出两种果子，而系结出咗平安嘅义嘅果。即系咩意思咧？意思就话，当我哋真系能够经过呢个嘅管教嘅过程嘅里边，我哋能够可以好公正、好公义地喺呢个社会当中嚟到行出呢个公义同埋公正，以至到呢个社会就有平安。就是平安的义果的意思。这个义不是我的义，也不是你的义，这个义是神的义。神的义和神的慈爱不会分割，意思是说神的慈爱里面它有公义，神的公义里面它有慈爱，即不会只是得公义没有慈爱，一定不会。圣经里面的公义和慈爱是不可以分割，即十字架是神的公义，亦都是神的慈爱。他的公义就是说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但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他愿意背负了你和我的罪，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所以换言之，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绝对绝对是不会将公义和慈爱来分割。神的公义有慈爱，神的慈爱里面有公义。福音有公义，亦都有慈爱。所以去到最尾，佢话如果真系被神管教过之后，我哋嘅人生已经系不一样嘅人生。我哋喺呢个社会里边，我哋能够活出神嘅公义，以至到呢个城市系能够有平安。但弟兄姊妹，我成日都觉得每一次嘅管教都系上帝因为爱我哋。为什么他爱我们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大家明白吗？不是他的狮子，狮子不是我的仔，我的仔不是，真的只是一个狮子，关我什么事？人家的仔，用人来讲，用神来讲，他说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有这个身份，而这个身份的背后，以至到他是父亲的时候，他一定会管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在过去即是二月份，没错，土耳其叙利亚有很大的地震，但是在美国肯德基州一个小地方的一间小的基督教大学，叫做 Asbury 的大学，在二月八号，在一个日常的学校里边的崇拜的聚会，神的灵忽然不在，结果四百几个钟头是不停敬拜祷告，不停敬拜祷告，四百个钟头，以至到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复兴的现象，由二月八号开始，一直去到差不多二月底未停过。结果美国很多个大学的学生特地去到这个大学里面，能够跟这班学生一起去敬拜。今次这个复兴，我看到 YouTube 很多的 YouTube 没有看到，盲的看见，跛的行路，死人复活，没有看到。但是每一个去过这个聚会的一些人，他们出来的分享就说神的临在，他们体会到神的临在，他们会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认罪，彼此的復和，彼此的擁抱流淚。弟兄姊妹，我當然看完之後我很感動。幸好一邊土耳其好像有很大的地震，很多人生命的失去，但一邊看到神，哇，體會到一個復興的味道，而求神，我真的求神將這個復興是帶到我們香港，以至到我們可以復和，以至我们可以彼此的拥抱，彼此的认罪，彼此的能够接纳大家。 能够同心，所以让我自己心里边一个好深的感受。但系一方面，我哋呢两个星期，我哋喺 Netflix 睇到一啲嘅邪教，大家如果有睇，好 popular 嘅一个邪教。如果我哋睇呢啲邪教，好得意啊！佢讲啲嘢，好似系圣经嘅，真系。佢讲紧圣经，特别我琴日睇最尾嗰集，佢话：咦，有三重天，第四重、第五重就系新耶路撒冷。佢真系讲真，我新耶路撒冷喎。咁但系点解我哋话佢系错？点解呢班人好多大学生可以信佢哋咧？嗱，当然可以咁扯洗脑啫，系咪洗佢洗脑啫？洗脑咁啊，我可以讲嗰啲咁嘅嘢。但系我当我自己去反思。为什么台湾少了300间教会，多了300间庙？我觉得不要去责备人家，反而问回自己，问回自己什么呢？证明人对神是有一种的渴慕的。如果没有300间教会，又没有多到庙的 ,OK, 没有300教会而已。但他多了300间庙，即证明是人对神的那种的感觉是渴慕。我们中国人一句说话，举头有三尺有什么？即我们心底里是有这样的观念。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去将真理去传给一些人，那人家不去听那边的真理，大家明白我意思？即是我们自己不积极，就人家积极。人哋可以一幾萬人喺嗰邊嘅去跟住依班人走，我話錯喎呢啲，喂呢啲亂世嗰啲冇道德喎，係咪？我哋可以咁講，但係點解我哋活唔出我哋嘅道德，活唔出我哋嘅真理？點解我哋唔可以因著我哋有按著正義分解真理嘅教會，反而我哋唔夠膽同人去講嘢？我哋唔好理會人哋用咩罪疚感啊，乜嘢洗腦，我覺得 OK 嘅，呢啲都可能係。不過反而我會反省我自己。各位弟兄姊妹，今日翻嚟嘅教會，我以前都問過呢個問題，但我應該有幾年冇問過。你翻嚟教會，今日翻嚟教會，你興唔興奮 ？OK 咗。系 OK 喎，即系又就系我哋得一个得把声兴奋啲啲啦，我头 OK， 都 OK 嘅，都 OK 嘅，都 OK 嘅，绝对 OK 嘅，吓 OK 嘅 ，OK， 即系话今日如果我哋翻嚟教会唔兴奋，我哋未必会传福音，因为你都觉得，诶信仰可有可无啫，不过今日翻嚟都，诶算啦算啦，俾下面啦咁啊，嗱，咁我哋点样传福音？但如果我哋翻嚟教会，我哋嘅心态就话：，喂，呢个信仰系真嘅，真嘅嚟嘅，呢个唔系出边讲紧嗰啲嘅洗脑式嘅嘢。喂，佢哋傻啫，点解？喂，大学生嚟嘅，唔可能冇理性嘅。喺我自己观点里边，就系因为我哋冇得俾佢选择，台湾一样，教会唔敢，哎呀，收埋收埋收埋。啲庙出嚟，我哋可以帮你平安啊！我可以俾你喜乐啊！我哋唔敢讲，我哋连自己系基督徒都唔敢讲。我哋点样能够将我哋觉得系真理嘅福音系传俾你人？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系鼓励大家翻嚟教会，最得闲度轻免份啊！唉，就咁先啱啲啊，又啱啲就系即系。所以我哋再一次起立，再一次起立。我唔系逼大家兴奋，我绝对唔系逼大家兴奋。我逼系人逼啫，冇意思嘅。自己系神逼，系咩？神逼。上帝俾我即系去到咁嘅阶段人生。我成日都觉得，好多人问我个何牧师点解仲要咁多嘢做嘅？即系点解你应该退咗落嚟啦？咁啊，点解仲要咁多嘢做？所以我咪以前讲过，我唔中意讲退休两个字。退休两个字真系唔好听，一退就休，系咪？一休就等住唔知去边度，系咪？即系咁啊，好冇意思，系咪？真系冇意思。我已经讲过就话，我好中意用 retire 个字。retire 就系只要我架车嘅机件冇坏，我换条四条车胎，仲可以行多十几年，你咩？所以今日你同我都系换胎嘅，唔系你哋嘅牌，佢哋嘅牌，即系我净系换胎啫，系咩？我换胎啫，所以我换咗胎，我咪继续行啦。 我依四依几年我继续行，只要我身体冇坏，我试条车胎起码可以行多十二年，系咩？四年之后，如果我车胎我嘅车未坏，再换车胎要行多十几年，系咪？系咩？咁啊有排做啊，系咪啫？所以点解我同你大家讲有排做嘅啫，系咪？真系，我都话我今年即系好多新嘅机会，我今年会出一本新书，喺五月份、六月份系讲父亲。父亲，因为而家嘅亲子好似师母咁样，百分之九十几嘅亲子系讲诶从母亲嘅角度去睇亲子，母亲。但系喺美国做咗个调查，一个家庭爸爸嗰个角色好重要，好重要。虽然我嘅成长系 absent father， 系无父一代，不过而家一代嘅爸爸父亲好重要。所以我就过去呢几个月开始，我就用爸爸的角度去睇亲子，爸爸的角度去睇点样做个做一个称职嘅爸爸。所以五月份应该会出本新书，系讲到爸爸。我希望能够可以唤醒我哋嘅爸爸，唤醒我哋嘅男士。三月八号，刚刚三月八号，师母搞咗个聚会系俾妇女，四百几人嘅妇女，好多人信耶稣。就因为他们的机构搞了这个妇女的聚会，三百妇女节，他就问我，哎，他们机构问我会不会搞个男人的聚会啊？我就上网一查，上网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国际男人节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弟兄，国际男人节是11月19号，今年是星期日，但我决定在11月15号晚，家庭发展基金会主办一个男人的聚会，只是给男人，不过姊妹都给的，但不 不要霸我们那么多位姊妹，姐，因为教会呢由四个变三，七变二八，我很怕有一天变成 1比9，一个男人九个九个女人，哇，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不生性，是不是？我们男人不生性，所以我希望那个聚会暂定是11月15号，虽然是发展基金他们主办，但是我很感恩教我哋同福嘅三个长老当中嘅两个长老，即潘长老同我嘅，都乐意去支持呢个聚会。所以我哋希望11月15号约定啲弟兄好嘛，翻去八底要先好嘛。11月15号星期四嚟嘅，星期四，我哋希望男人，因为我点解咧？因为我五月份去加拿大，会有三日嘅男人嘅研讨会，即我系一个我系讲员。去跟那边的男人讲嘢，我会跨国界的这个男人聚会，用 YouTube 弹去多人多，跟我们香港一起的男人一起的聚会。求神继续帮助我们。各位男士，各位弟兄，你跟自己讲，跟自己讲，神啊，兴起我，系咪兴起我，俾我能够体会这个福音的真实，福音那种的兴奋。所以因着这个兴奋，我们能够将福音带给更多人。